如果说负责监护的成年人能够迅速的回应，并让这些攻击者知道他们的行为是完全不被接受的，那么90%的霸凌行为就会停止。
任何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我们作为成年人都可以站出来给予保护弱者。其实这不仅保护了孩子，这也是孩子们在成人身上学到的一个美好的品德。
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更加的敏感一些，尽早能够察觉，能够及时的介入，去尽量减少或者说消除欺凌对孩子们的影响。
祈求我们的天父每一天都保护他们身心灵的健康。天父是爱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的随时的帮助。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我家女儿》。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我家女儿》。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日新。
安好跟日新上一期呢跟大家聊了女孩子之间也会存在的这种霸凌的现象，那么我们这一期呢想跟大家聊一聊，作为成年人，作为父母，作为老师，我们有什么措施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女儿来解决或者是应对他们中间出现的这些霸凌的问题。
有一些社会学家呢，他们的研究报告也显示了，如果说负责监护的成年人能够迅速的回应，并让这些攻击者知道他们的行为是完全不被接受的，那么90%的霸凌行为就会停止。这个可以看到，就是说解决霸凌问题的最关键的核心，就是要家长或者监护人要及时的进入到霸凌的这种情境当中去加以制止，而且用坚决的方式加以禁止，那么90%的这种行为就会停止。因为我们上一期节目谈到的霸凌的原因，就是说来自于人的罪行，来自于孩子们受周围的这种不当的信息的影响，但是这两个东西我们说实在的都没法控制。罪性是在我们心里边已经扎根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是圣经上的原话。我们周围的信息，那对不起，我们虽然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信息的供应和提供者，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所有的不良信息全都控制掉，因此霸凌行为100%会存在。那么只要存在着人，只要存在着我们的孩子在学校上学，就存在着霸凌的行为。就算是在家庭里边，可能这个兄弟姐妹之间也有小小的霸凌存在，对吧？
是，
可能姐姐妹妹弟弟啊，他们之间这种关系有时候也会有霸凌。
对，
可能姐姐觉得自己身高马大，或哥哥觉得自己身强力壮的，都可能会对小一点的孩子进行霸凌，都会有。那么如果说出现了这种霸凌的情况存在的话，那么作为我们家长的一定要及时的介入，并以坚决的方式去表示这种行为没有办法被接受，一定要立刻马上停止。
对，如果我们作为成年的监护人，如果我们听之任之，实际上我们就是在袖手旁观，那么一定会助长孩子们之间的这种霸凌行为的。如果回到学校里面，其实我们都很容易能够知道，在一个班级里，那每个孩子的个性不同，肯定有长相上不同的，甚至接受知识水平也有不同的，还有运动天赋不同的啊，身体协调能力也有不同的。那么同学们之间他们会相互比较，就会把一些另类的孩子或者是与众不同的孩子拿出来，他们给贴上标签。那如果说作为老师，我们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就要在孩子们之间平息这样的冲突，要制止这样的行为。那刚才日信兄也说到了，在家里面都是一样的，兄弟姐妹之间如果之间发生争吵，你明显看到大的一方欺负弱小的一方，那父母你会袖手旁观吗？你会觉得没事打去吧，他们打累了就停下了，都是自家孩子不要紧。我想父母不会这么做，我们应该站出来要平息孩子之间的矛盾，要让孩子之间和睦相处。特别是当成人站在还没有办法分清是非对错孩子面前的时候，我们成人正确的引导会让孩子知道他们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是错的。 对于他们这些霸凌的不好的行为，成人如果制止的话，比孩子们之间自己消化解决不知好的多少倍。所以说这个时候成年人的监护，发现霸凌，成年人的迅速回应和加以制止，是解决孩子霸凌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方案。那么杜布森呢，在《养育女儿》的这本书中呢，他也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他说有一个妈妈在几年前，她去女儿所在的年级做志愿者，协助老师呢组织学生开展一个活动。然后这位妈妈说呢，老师在组织活动的时候呢，宣布了一个规则，这个规则是需要男女混合编队，就是一个男生要和一个女生组队来参加这个活动。这个妈妈说这是老师犯的第一个错误，因为四年级的学生们还没有体验过异性相吸的一个感受，老师要学生们各自选择一个伙伴的那一刻，全班的男孩立刻就嘲笑班级里长相最一般的那个女孩南希，并对南希指指点点说，你看南希，她体重超重，牙齿又突出，然后又躲躲闪闪，不敢直视任何人的眼睛。然后这些男孩们异口同声就说，我不要和南希一组，任何一个女生都行，只要不是南希就行，跟她在一起我浑身都会不舒服，我心情会很沮丧的，快饶了我们吧。然后当时这位妈妈就希望老师能够快速地站出来，站在南希身边，帮助南希来化解这个尴尬。但是老师没说一句话安慰南希，相反他任由南希坐在自己的角落里面对这个痛苦的情形。大家可想而知，被同龄人取笑已经够苦恼了，被异性排挤就更糟糕，并且最让南希这个女孩难受的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老师没有站在她的身边。所以说南希除了羞辱跌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她什么也做不了。这个妈妈说，我看着南希那个时候的表情，我相信这个女孩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时刻，甚至永远不会忘记在这样的一个时候老师对她置之不理。
所以杜布森博士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刚才这个安好弟兄也提到，只想再加强一下吧。如果说我们知道了这种霸凌的情况存在，不管我们是施霸的孩子的父母监护人，还是被霸凌一方孩子的父母监护人，如果说作为父母和监护人不去站出来阻止霸凌，那这个父母和监护人就等于是成为了这个施霸凌的同谋。那么我们也就是看到了刚才安好弟兄分享的这个四年级小女孩在学校遭到霸凌的这个情况，实际上不难看出呢，就是跟老师不作为是很有关系的。那么杜布森博士他自己也提到了，如果说他是这位老师的话，他一定会站出来当场就制止这些男孩子们这种语言上的和这种指指点点的行为上的霸凌。那么他也说了，如果说当时能够在这个孩子们进到这个老师的班里的时候，老师就开始跟孩子们讲要考虑别人的感受，就是不要只想着自己自身的感受，做事情要从别人和自己的角度同时去着想，不能只去自己想自己的事情，那么有可能这种事情发生的这种概率就会小很多。那但是如果说一旦出现这种事的话，老师呢非但没有制止，反而呢等于是帮助了这些施霸凌的这些男生，让四年级的小女孩非常非常的难过。那么可想而知，女孩如果说她的心理上没有经过适当的疏导，那么这段经历对她的影响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大的，而且是非常负面的影响。
对，然后杜布森也说到，如果我是这位老师的话，我可能还会对全班的同学说，现在我们来看看从今天发生的这件事中我们要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呢？首先我们不能这么冷酷，如果有什么事情很好笑我们可以一起笑，但是不能够以令他人感觉糟糕为代价。我永远都不会故意为难班上的任何一个人，因为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同等宝贵的，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比另一个更好或者是更差，上帝也是希望我们彼此相爱，待人友善，和睦同居的。作为老师，我会爱你们每一个人，那我们今年就在班级里来练习这些品格。我想呢，杜布森给出了一个老师在面对学生遭受霸凌的一个很好的处理的方式。 如果南希这个女孩在班级里不会被取笑，这些孩子们就会想，那我们以后也不会被取笑了。所以说，保护一个班级里或者是一个群体里最不讨人喜欢的这个孩子，那你作为一个成年的监护人，你就是在向所有的孩子们在表明两点态度：第一，你尊重每一个孩子；第二，任何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我们作为成年人都可以站出来给予保护弱者。其实这不仅保护了孩子，这也是孩子们在成人身上学到的一个美好的品德，也有利于孩子他的心智健康的成长。
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不伤你，夜间月亮不伤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也不怕白日的飞箭，保护你的是
作为家长呢，当我们看到如果说自己的孩子是这个被霸凌或欺凌的对象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及时站出来来保护自己的孩子。我们不仅要为孩子营造一个父母是你强有力的支持者，而且要设身处地的去帮助孩子，去跟他一块儿去分析被霸凌的这个整个的原因，以及他如果说遇到霸凌的话，他应该怎样去处理。那么就像杜布森博士的这个书里提到的，就是说作为父母来说呢，为孩子花一些时间去进行这种类似的操练，他觉得是非常值得的。那回想我自己呢，当我女儿跟我说她受到了这个同学的霸凌的时候，我真的没采取什么行动，因为我觉得我不太知道他们这个霸凌的前因后果。我也担心呢，我介入的话，因为这个霸凌实际上对我女儿呢有影响，但不是那么大的影响，所以我当时觉得，是不是自己的女儿什么地儿做得不好，导致了这个霸凌的这个情况出现，而没有就是说去像杜布森博士说的，作为监护人父母应该马上站出来去制止 这种霸凌的情况出现，我是没有这么做的。但如果说想起来杜布森博士他这个方法的话，作为父母的应该去了解霸凌的原因，了解背后他这个脉络，以及应该更重要的就是站出来去帮助自己的孩子去面对霸凌，去减少霸凌对他心理上的影响。
嗯，这个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也是我们父母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当孩子们从学校回来跟我们说他在学校里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啊，或者是小朋友之间的这种关系上的攻击也好，我们家长呢，我们不了解事实情况，我们不知道怎么来处理。所以很多家长呢，也就是日新兄说的，可能觉得孩子们之间他们可能自己会想办法解决。但是杜布森给我们的另一个看见是什么呢？他说在孩子小的时候，或者是在孩子跟我们说了这个情形好像似乎还很严重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坐以待毙了。我们得想尽办法要知道孩子在学校里的经历，甚至是跟孩子把这些事情聊清楚。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啊，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愿意跟父母聊一聊在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儿，特别是他们所发生的不开心的事儿。我觉得很多孩子可能到青春期的时候都不会那么主动的跟父母说。那杜布森给我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他说你可以创造一个舒服或轻松的一个时刻或者是环境，你也放松了，孩子也放松了，然后就跟孩子在聊天的过程中，如果你敏锐捕捉到了孩子还是说了这件事情的话，那么你们可以借助在这样的一个轻松的氛围里面跟孩子好好的聊一聊他所发生的事情，坐下来一起聊一聊一定是有意义的。我们是要向孩子表明我们很关心他们，我们跟他们是站在一个战壕里的，是站在一队的。如果你受到了什么样的欺负的话，爸爸妈妈会站在你的这边，我们现在就是想了解事实情况，我们怎么来帮助你度过这样的一个阶段，甚至是度过你比较难受的一个时期。如果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时刻跟我们敞开心扉说了，那么我们对孩子所说的我们要重视，去找出问题的原因，如果有必要的话，比如说我们跟老师去聊一聊啊，跟校长去说一说呀，如果说这件事情很严重还是于事无补的话，就问问孩子，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你现在这个班级或这个环境，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个学校呢？所以杜布森说，你所做出的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或者牺牲都是值得的，因为你是要把孩子从一个彻底的挫败或者是失败或者是受伤的一个环境中把他拯救出来。
杜布森博士呢，他提到了就是说，第一个，父母要站出来帮助孩子面对这个现在被霸凌的这种情况，及时去制止。那么有些时候呢，就算是有时候父母他们站出来了去制止了，但是这个霸凌呢，他们站出来的时候可能暂时停下来，但是可能过一段这个霸凌又会再次出现。如果说出现了这种反复的不断的孩子被霸凌的情况，那么父母他们该做的也做到了，比如说他们做父母的去制止，然后尝试用各样的方式去减少这种霸凌的情况出现，去帮助自己孩子建立信心，帮助自己孩子去克服现在霸凌的情况，这些父母都做到了，但是依然在孩子的学校啊，他的生活的环境中间还有霸凌的话，那就只能使用这个杜布森博士他的下边一个方式。他也提到了就是说，他16岁的时候呢，父母把他们的家搬到了700英里以外的地方，让这个杜布森博士重新开始。我相信他也是受到了这种类似于校园欺凌的这种情况，因此他父母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但都没有什么太好的效果，他们就宁肯把家搬到了700英里以外的一个地方，就是另外一个城市了，可能都是。那么他的父母把家搬到了那个地方以后，他等于重新开始，他周围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他周围的这个同学、老师都换了完全新的，整个完全跟大换血一样。那么让这个杜布森博士呢，他到了那儿以后，他发现哎，能够交一批新的朋友。他到了那个中学以后的最后几年，他发现哎，这个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他也感受到了父母对他的关心，父母也愿意站出来帮助他化险为夷，就像以前我们中国那个孟母三迁一样。
对，
他签了三次，虽然说这杜布森博士只签了一次，但是这个签这一次还是值得的。当然这个决定并不是很好做出，因为毕竟搬家到另外一个城市的话，很多东西都在变，父母的工作可能都在换。那如果说家里有其他弟兄姐妹，弟兄姐妹的学校那个怎么办？是不是也要跟着一块换？这个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决定嘛。但是正是因为这个，杜布森博士他也说嘛，他说我真的明白了，我父母真的是很爱我，关心我，真的是愿意为我做出很多的付出和改变，让孩子感受到了父母的决心。那么如果说在同一个学校父母的介入不奏效，那搬到另外一个学校去可能又没有办法去执行。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选择在家里边上这种家庭的学校。通常家庭的学校有几种方式了，一种就是说是在某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家里边，他们提供这种家庭的教育，人家在教育自己孩子的时候可能有余力去接受一两个这个同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孩子，那可能就可以考虑。另外一个就是说，或者父亲或者母亲就要做出一定的牺牲啊，不去上班，从双职工变成一个人去外边打工打拼，另外一个人就留在家里边专门的给孩子进行教育。那这个也需要做出很大的牺牲。所以一旦遇到了这种校园的霸凌，无论是父母站出来为孩子去争取他们的利益，为这种校园霸凌喊停，以及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给孩子换一个全新的生活学习的环境，或者说最后提到的就是说自己家里边教育的方式来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可靠的安心的一个环境，不管是哪个方式了，觉得实际上对父母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
是这样，为了我们的孩子，其实我们的父母做这些也是值得的。我们帮助孩子度过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时期，等孩子上了大学，他成人了，他有能力明辨是非，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时候，我们可能再重新的调整我们的生活状态。作为父母，我们真的是要额外的用心，就是你要留意你孩子每一天他的情绪变化，这个是尤为重要的。我们特别是要关注孩子在向我们表达一些委屈的时候，或者是不情愿的时候，比如说孩子经常跟我们说，爸爸妈妈，我不想去学校了，我今天不想去学校。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留意孩子为什么说不想去学校，你要想办法知道他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往往很多霸凌，特别是女儿之间的霸凌，往往是比较隐蔽的，他不是外显的。当他表现出不想去上学，不想见谁，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我们父母真的是要额外的用心，想尽一切办法要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原因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往往我们用心一点，细心一点，多去知道一些真相之后呢，真的是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女儿。
的确像安好弟兄说的哈，就是男孩子跟女孩不一样，因为我们做的节目是养育女孩，那女孩她实际上是比男孩子更加的敏感，然后她也更脆弱。有些时候呢，我觉得男孩子反而就是说像这种口头上的这种欺凌，有时候男孩子觉得诶无所谓，觉得这就是同学之间的开玩笑，或者觉得诶没有某段关系可能也行，跟其他几个男孩子无所谓，人家玩自己的，可能玩的东西跟自己可能不一样，男孩子就没有，而且可能心理上的就没有像女孩子那么脆弱。那么因此呢，我们养育女儿因着他们生理上心理上这种特点，他们反而更容易受到这个欺凌的这种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对女孩子呢就尤其要敏感，他们敏感我们可能就是要更敏感一些，要关注他们，像刚才安好弟兄说，关注他们的从学校回来的情绪啊，对吧，情绪的变化啊，甚至他的表情啊，他说话的语气啊，都可能是一些点可以让我们看到他现在的在学校的跟别人的这种关系到底是怎么样。那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这种厌学的情况，又不是成绩上的原因，有可能由于这个学校受到了欺凌和霸凌，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更加的敏感一些，尽早能够察觉，能够及时的介入，去尽量减少或者说消除欺凌对孩子们的影响。
是，最后我们知道我们保护孩子无论再怎么样我们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因为孩子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在学校里甚至是他外出不在家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孩子常常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祈求我们的天父每一天都保护他们身心灵的健康。我们也要常常的跟他们来谈论天国的事情，要让他们知道 天父是爱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的随时的帮助，让我们所有养育女儿养育儿子的父母，我们都一同为着我们孩子的身心灵健康不住地献上我们的祷告。
当我们的孩子脚一离开我们的家的门口的时候，他很多事情我们做父母的都不在边上，但是我们的天父的他的眼目是遍察全地，他也晓得每个人的肺腑心肠。那么真的是我们每天都用祷告伴随自己的孩子吧。所以当每天早上我给孩子做那个谢饭祷告的时候，我都会把他一天的时间交给天父，让孩子知道父母爱他，同时这一天里边都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在天父的这个保守和看顾之下的。
是，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各位听众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